华都杀了孔富家，然后命令士卒进来抄家。孔府金银无数，怨不得这家伙爱打仗呢，感情他发的是战争财。大家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华都，杀了孔富家，商公肯定不让，这怎么办呢？华都一跺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宋商公也杀了算了。不除宋商公，何年何月才能把公子冯接回国？他派人进宫向宋商公禀报，说有人暗杀了大司马孔夫家，请大王定夺。宋商公当时就急了，是谁杀了大司马？好大的胆子！孔夫家命丧在何处？启禀主公，大司马死在了司马府，我去看看。宋商公坐着驹辇就奔司马府来了。到了门口一看，华都在这站着呢。丞相你也来了。华都见驾。老丞相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害死了大司马？启禀千岁，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儿，咱们进去说吧。商公一听，好吧，他要把御林军带进去。华都一摆手，你们就不用跟进去了，这是司马府，很安全，都在外边等候。华都陪着商公进来了，刚一进门，华都就大喊了一声，武士们，昏君来了，你们还不动手，等待何时？华都一声令下，将士们一个个拔出宝剑，一齐动手杀了宋商公。华都派使臣去郑国接公子冯，使臣拜见庄公，说明来意。郑庄公看过华都的亲笔信，他要亲自送公子冯回国。公子冯给庄公跪下了，恩公，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。自从我避难来到贵国，您待我是恩重如山，还为我修建了府邸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。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。庄公把公子冯扶起来了，公子言重了，你这次回国是去继王位，当国主，这是大喜事儿啊，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常回来看看，愿我们两国世代友好，和平共处。庄公派了一哨人马护送公子冯，公子冯回到宋国就做了国君，他就是宋庄公。公子冯离开郑国没有几天，就听说庄公被罢了卿士，庄公被桓王免去了官职，他不服，祭祖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千岁，咱给桓王找点麻烦，我带着人上洛阳郊区去抢粮，天子要是派兵打咱们，咱借此机会就跟他打一仗，出一出这口气，甚至于废了桓王。他不是罢了您吗？咱们先把他废了。庄公一想，这个主意不错，那你就辛苦一趟吧，真应该给皇上添点腻味。就这样，他派祭祖带着人马就到洛阳的郊区城州来借粮。城州的粮库有很多粮，但是皇上没发话，谁敢做主往外借粮啊？城州的官员又惹不起祭祖，郑国国力很强，庄公在诸侯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要是一口回绝了，又怕得罪郑国。 这些官员就跟祭族对付。姬大夫，我们库里没有粮食，这粮食都在地里呢。我们马上要开镰收割了，等我们把粮食收下来之后，入了库，咱们再做商量。那就不必了，我已经带人来了，帮你收割。祭族带着人三天两夜把城州的庄稼全收了，然后装上大车运回了郑国。城州的官员赶快上表禀奏周天子，这回郑国是大获全胜，拉来了好几百车粮食。庄公很高兴，叫祭族和收粮的士卒好好休息休息。大王千岁，不能放假呀，这仅仅是个开头。啊，那你还想干嘛呀？我还想带着人去温玉，温玉的谷子全熟了，应该把它收回来。说完了，祭族带着人来到温玉，到这一看，谷子就要开镰了。祭族吩咐一声，动手割谷子。士兵一齐动手收谷子，有人就报告了温玉的地方官。这位地方官到这一看，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祭族大夫吗？您在这干嘛呢？我想借点粮，现在谷子不是熟了吗？我们就帮着你把谷子收割起来。地方官一听，季大人，这不行啊，您要粮食可以，但是得奏明圣上。祭族告诉地方官，我们的国主庄公已经跟万岁打过招呼了，你要是不信就去问问，要没有皇上的话，我们能到这儿来吗？收吧收吧，把所有的谷子全收了，就拉回郑国了。温玉的地方官连夜上表，周桓王一看折子，他是火冒三丈。郑庄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派人来抢国家的粮食。他马上升朝，把这事儿就跟文武说了。文武当然明白，庄公这是报复，万岁罢了他的亲事，他不服，又不好来理论。不用问呢，肯定有人给他出了高招。他就到郊区来抢粮，把桓王气得够呛。他啪的一声把龙书案一拍，这还了得？他目无国法，目无君主，你郑国要是真缺粮，就跟我打个招呼，我可以给你一部分粮草吗？你干嘛随便带着人来抢粮啊？还有没有王法？我要兴兵问罪，兵伐郑国，把郑庄公给我抓来。文武百官吓得都不敢言语了。这时有一位大人出班，他就是国公继父，给桓王叩头，万岁，您不能发兵啊，如果您兵伐郑国，那肯定有一番鏖战，这样一来就中了郑庄公之计，他以借粮为名，实际就是来抢粮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想惹怒了天子您，您会发兵征讨，只要一出兵就中计了。他本想带兵来围困洛阳，质问天子为什么罢了他的亲事，可是他不敢这么做，要真这么做了，就会遭到各路诸侯的反对，说他是以小犯上，庄公吃罪不起。他就想了这么个办法，我来借粮，你要是派兵来打我，我就有了借口，我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 没做什么错事儿。可你作为天子，领兵来打我，我能甘挺着挨打吗？我就要自卫还击，以刀兵相见。万岁，那您就站不住理了，事情就闹大了。听到这儿，桓王点点头，他觉得国公继父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他还是有点想不通。郑庄公派人到洛阳的郊区来抢粮，难道我就听之任之吗？我就装聋作哑，假装不知道？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。万岁，您要真能这么做就对了，别人不问则已，要是问了，您就说边境出了点小事儿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就算他把温玉和成州的麦子谷子全收了，能有多少粮食啊？我看您呢，绝不能出兵，请您再好好的想一想。周桓王明白了，国公继父是怕出大乱子，怕授人以柄，如果假装不知道，就会显得很大度。你郑庄公做了错事，我让你去自省，你把两个地方的粮食都抢走了，这就行了吧？你不能再到洛阳来抢粮吧？你要赶到洛阳来，那你就等于领兵来伐天子。庄公你是罪责难逃，各路诸侯也不答应。当时周桓王叫国公继父回复一下那两位地方官员，告诉他们不要庸人自扰。郑公要点粮食，这很正常，是小事一桩，天子也不怪罪你们，你们该干嘛还干嘛。这两位地方官这才把悬着的那颗心放下了。既然万岁都不责怪庄公，咱们也别跟着着急上火了。万岁真是胸怀宽广啊，说不定过些时候还能给咱们发一些救济粮，咱们还省了劳动力了，这倒很不错。这抢粮的事儿就算是压下去了。郑庄公抢了粮食，他就做好了准备，等着天子来兴兵问罪。他觉得准得有一番血战，可是准备了老半天，周天子并没有发兵，庄公有点坐不住了。他觉得自己把事儿做错了，理亏。过了不多日子，庄公去抢粮的事儿就在诸侯当中传染开了，大家都不理解。庄公是一个很有深沉的人，怎么能去抢国家的粮食呢？这么做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这样一来，他在各国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。庄公越想越窝囊，又把几位近臣找来了。你们听没听说洛阳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？大王千岁，什么消息呀？就是咱们去收粮，万岁也没有怪罪，他也没发兵来声讨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能不知道吗？他怎么无动于衷呢？祭祖说话了，主公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这是周天子大度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装不知道，他想感化您。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依我说，千岁您呢，应该亲自到洛阳去一趟，去朝拜周天子，跟圣上好好的解释解释。纪大夫说的对呀，我是得去一趟洛阳，去朝拜天子。天子罢了我的亲事，我也不怨他。郑国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管国家的大事了，不能陪王伴驾。现在他免了我的轻视，这是关心我，照顾我，我得表示感谢，还要跟天子好好解释解释我去借粮的事儿。庄公这么一说，几位大臣都笑了，那就按您说的去做吧，准备礼物去洛阳向天子谢恩。庄公刚要动身，有人来报魏国派来了使臣。这位使臣干嘛来了？启禀大王千岁，他报丧来了。庄公吓了一跳，魏国出什么事儿了？魏桓公去世了。这魏国在哪儿啊？在河南淇县的东北，是周公封的领地。周公给他兄弟封了这么一块地方，传到魏桓公这儿，已经是第十三代君主了。魏桓公正值壮年，身体很好，怎么突然过世了呢？那现在谁继位了？回千岁的话，是桓公的弟弟公子周须。
哦，
庄公点点头，看起来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啊。庄公曾经听到过一些传言，都是关于魏桓公的。他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公子晋，另一个是公子周须。周须从小就爱练武，他有点特性，喜欢打仗。桓公这个人比较老实，什么事儿都顺从他的两个兄弟，他兄弟说什么他就听什么，所以公子周须打心眼里看不起他大哥，他觉得他大哥软弱无能，是个没本事的人，说他不配做魏国的国主。公子晋就经常劝周须，你不能这样对待咱大哥呀，大哥不错，他不是软弱无能，就是有点老实厚道。周须冷笑了一声，你知道老实厚道的别名是什么吗？公子晋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那别名就叫窝囊，他不配做郑国的国君，早就应该换人了。那依你的意思该换谁呢？只有换我呀。公子周须是直言不讳，他摊牌了，把公子晋吓跑了。周须找来了他的心腹，他的门客石厚。我想问问你，怎么才能推翻魏桓公呢？石厚笑了，我看您呐就够老实厚道的，您如此这般就能当上国君。魏国的江山是唾手而得，谁敢说什么呢？哎，这主意不错，但是天机不可泄露，要是传出去名声不好。您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把这国主的位子抢过来再说，等您当了国君，继承事实了，到那个时候谁还敢反驳呀？那咱们就等机会吧。周须和石厚商量好了，要等机会。等什么机会呢？魏桓公每年都要到京都去一趟，去朝拜天子。过了不多日子，桓公要去洛阳了，去拜望天子。周须一看机会来了，他告诉石厚，你马上给我安排，今天晚上我要在府里设摆酒宴为我大哥饯行。石厚一听就明白了，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，他就做了一番布置，把周须所有的心腹全都调动起来了。周须亲自去见魏桓公。大哥，我听说您要去洛阳。
是啊。
那您得去多少日子？ 怎么说也得各月齐成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魏国的国事就由你和公子晋多多操劳了。大哥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尽力。今天晚上我还要请您到我府里去一趟，给您见见行。魏桓公推辞，自家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呢？这是小弟我的一片心呢，您无论如何得去一趟，把魏桓公给诓来了。诓到他府里，酒还没过三杯，周须就动手了，把他大哥魏桓公杀了。当时就封锁了消息，说魏桓公得暴病死了，把公子晋吓坏了，他跑过来一定要看一看。他问周须，兄长得了什么暴病，是怎么死的？周须冷笑了一声，贤弟你就不用看了，我已经把大哥装殓起来了，你赶快聚文武升朝，庆祝我当国主。大哥不在了，这魏国的国主就轮到我了，这叫论资排辈。兄弟你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想法吗？公子晋明白了，大哥是叫周须害死了，还不好翻脸，没有证据呀，那也只好先这么办吧。他知道周须早就想做魏国的国主，现在他是如愿以偿了。